Nyangji Jinbo, 外散呢，总的要讲六根师，圆足六经错乱散乱一概要断掉。否则呢，我们每个人没有机缘修持殊胜的大法。前面这样讲的，那么以下呢，就是着重教导第六分别意识，不要去远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法尘经大妄想。所以呢，就是原文上又这样说道。 迦瑟仁波切云：“先收库了如仙波闻香，今已无机，莫再追思一。要念当时行甩及利合，法外无有，可心玛尼瓦。”这里这仁波切叫玛尼瓦，玛尼瓦就是要明白是一个地方，对当地人称呼的时候叫玛尼瓦，这样呢需要了解。那么这里就说迦瑟仁波切即是教导我们。 过去的事呢，已经灭了，连这个因子也没有留下来，所以呢，就是不必回忆。同样的，未来的事情呢，还没有来，做再多的袭击也没有很大的必要。那么，同样的，先前的知也是蒙众的一个活计，今亲也是无疑的，所以呢，也要舍弃。而且呢，在这个猴德威当中呢。 应当挑夫之计的分别心，那么总的呢就讲了这样四点，非常殊胜。也就是说，他说啊，过去感受的苦乐，就像水中掀起的波纹，虽然当时呢有个现象，过后呢连痕迹也没有了，所以呢就是不必再去追溯，不必再去回忆。 那么这个问题，我们仍然稍微做一下如理观察，就会知道。也就是说，一切曾经发生过的事，到先前位，除了只在记忆里面有个印象之外，什么都没了。过去心不可得，切莫对于过去事再视察。要对大乘空心有些了解，一点东西也没有，万法不可得，何必再去想它呢？ 再怎么想也是白相，所以呢，《金刚经》上句话说得很好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”所以呢，我们要修无心自性，这样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观察就知道，应当写下一切的旷性，以往的所有事情呢，就像一场梦，什么也没有留下来。 所以呢，要问自己，你本人再回忆有何意呢？你说当时我多么的苦啊，想起来就心酸酸的，这也没有必要啊。好比当时掀了一点不好看的波纹，但是它已经过去了，不必放在心上面。你也不必想过去有什么甜美的爱情，或者呢就是辉煌的事业啊，或者呢就是说美好的享受啊，无非就是掀了一点好的波纹，但是呢也都消失了，无迹了。所以呢不必再留恋过去的法，过去的事就彻底让它过去。我们每个人修行就要变成一个无始道人、无心道人。这里讲，如果你实在要想，那么就想一下这个世上的一切的事都在心生衰败、离合等等啊里面，没有任何可靠的。因此呢，就说到法外无有可心玛尼吧，啊，就是说除了正法以外，其他一切不是可以靠处。我们一直把意义建立在外在的环境上面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上面，但是实际它只是现一个假象，过后全部落空了。要想这个世上的一切是行深过后就是衰败，回合之后就是彻底别离，总而言之什么东西都抓不住，不可信任它。你本人以为有意义、有价值，但是过后就没有了。你本人以为能抱得住永久的团圆、信生、快乐等等，但是过后发现总是幻灭一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必要把心放在这些上面，要一心安住在真法里面，只有真法才会给我们真实的利益，是这样的，需要理解。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：唯乃圣基萨王与干河，非如朔念江宁少细雨，若念当时不定何时事，岂有下心废法玛尼瓦。那么这里说到这个干河，干河就是指干枯没有水的河。那么就是说啊，未来的圣基就像这个干河里面撒网，捞不着一条鱼，这是不可实现的愿望。那么自己常常想，我要做这样的，我要实现那样的，但是实际上呢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降临，这都是未来的妄想。大家清楚，干河里一条鱼也没有，而你却想我在干河里能不能撒一个网，捞到很多很多的鱼。干河就是里面没有水啊，里面没有鱼啊，什么可实现性也没有。那么同样，我们目前坐在这里遐想的就是我们意识里的一条干河，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未来的果，而我们却一直在大妄想，也就是在自己的干河里面撒网，但是呢什么也得不到。而这个世间上的一切是不会像我们想象那样降临下来，所以呢对于未来要减少希望追求，基本上不必去想什么未来了，除了这个普贤心愿之外。大家清楚，普贤心愿是我们未来行道的方向，所以呢每一次都要祈愿，它符合还归法界的妙道。那么对于其他时间上的一切事啊，就不必要去打什么妄想了。这里说啊，如果你实在要想，就想一下事起无定啊，就是说我本人什么时候死都不定，说不定今天就死亡，那我还想未来干什么呢？甚至我上午会死亡，那我还想下午干什么呢？甚至我这一个小时就会死，我还想下一个小时干什么呢？要想这样减少对于未来的妄想，就像这个噶当派修行者那样，吃完饭把这个碗扣起来，不想下一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没有下一顿都说不定的。所以呢就说我们哪里有空闲心慈非法的事呢？ 那么像这样，我们思维了武昌，那么对于先师发的大算会缩小到零。他会想，今天都快死了，忙这些干什么呢？死的时候这些没有任何意义。再说我身上还有长劫的生死大苦没有解决，我如果不好好修法，临终的时候没有得到报，我万一落到善恶趣当中，那多么可怕。他感觉自己正处在生死牢狱里面，还有很大很大的担忧啊。因此呢，只要有一颗空腹，就要行持正法，哪里有时间去行持非法呢？是这样的意思。下面又这样说道：现前是如梦中作活计，尽心无疑，是故当其舍，一凡一因，其法无作因，说作事事无时，马尼瓦。那么有人想，过去的事确实已经过去了，再想没有意义，同样未来的事还没有来，去应接它也毫无意义，但是现在的事确实是真实的存在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不做先前的预乐，来实现真正的人生，有这样想法。而且他认为要抓住先前一刻的享乐，这是最现实的。所以呢，所谓活在当下，拼搏在当下，成功在当下等等啊，所以呢，要把握当下的每一个机会，要在这里得到生命的意义。因此呢，他把一切的意义啊、幸福啊、快乐啊、成功啊、荣耀等等都建立在当下。尤其现在人更加断事，他也没有什么历史观，也没有什么未来的想法，就认为先前的感官娱乐最真实。那么稍微心量大一点的，就想我要把握先前的事业，这是很真实的。譬如现在我就在经营这样的一个事业，那我就要把它做得如何如何。那么人嘛，活在世上就是要拼搏，我要通过勤劳精进来实现先世的种种事业。实际上人们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。那么这里回答就是说啊，先前的所有的事情就像梦中经营活计一样，无论你本人如何的精进，最终也是一无所得，所以呢，应当舍弃。这个呢，我们通过譬喻可以再给大家做讲解，就是说，譬如一个人在梦中要盖一幢世界上最庄严的大厦，想成为建筑历史上的大事，那么他这样不断在梦里面设计，甚至呢就是组织大的工程队，然后呢配备各种的建材，一层一层的建起来，建好了以后呢还做各种的装潢修饰等等。那么一旦他发现这只是在梦里面建楼，什么也没有，怎么庆祝司机什么也得不到，这么想的时候立即就会放下，是这样子。那么同样就好比梦里面竞选花了千辛万苦，最后竞选到了个奏章，他梦里当了奏章以后呢，就觉得非常有意义，花很多心思去经营这里面的事，但是他一旦发现这只是个梦，就知道再怎么做也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么诸如此类啊，梦中的钞票就是假的，梦里面的事业也是假的，梦里面的名誉也是假的，再怎么努力也是呢自虚无有的，所以呢应当舍弃。大家需要明白，这就告诉我们，不但是过去法、未来法，先前不可得，没有必要去动心思，就连先前法也只是虚化泡影，再怎么罪受也是一无所得，因此呢，同样应当放弃。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万外助求是什么也得不到的，因此呢，即使吃一顿饭也应当契合于法，就是说为了文思修，为了弘法利生等等，发心要清净，要为众生，为这个护持佛法的一个动机，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发心，因此下不去贪着，用无执着来应持，得以这一切的现象都无有淡作， 这样来安住在正法当中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日日夜夜每天分分秒秒都安住在正法上面，而且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啊身心的状态上安住在法当中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大家需要明白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是那毫无思议的。为什么呢？它的因无思议，它的梯无思议，它的果无思议，那么因梯果都无思议。因此呢，佛法教导我们要如空无相无远三界陀门，先前的这个法也是没有体的，何必去攀缘自作，动很多很多行识因求呢？未来的法也是不可得的，应当呢彻底的放下希求心。过去的法干明白了，过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。因此呢，就要知道我们所做的实践的所有的这些事啊，毫无思议，过去做的无思议，现在做的无思议，将来做的仍然无思议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看破放下，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里就是这样做的交界。下面又这样说道：猴得善度分别调灵经，一切念经未现发生间，不容不行，续时当一期，乱念无人自信玛尼瓦。那么就是说，猴得为贪嗔痴三毒为助的种种颠倒的分别啊，要调伏，使他得以清净。在任何事、任何处，都不要圆着可爱的精神贪欲，圆不可爱的精神嗔恚，圆中庸精神愚痴，应当防护内心，而且呢，让心底啊干干净净的，这特别重要。在我们一切的这个念境，这个念代表所有的分别心，这个境呢代表外面的一切的啊这个物质的色法。那么我们一切的行法色法完全没有现现为法身大清净自现，这是不能不行持的。所以呢，需要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一念起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不能在境界当中随意去贪嗔痴分别念，二是在任何境界都要性空无助，不要以妄想掀起各种的分别，只要自己心里一起计较，随之而来的那就是烦恼。因此呢，对于生活的态度呢，应当就是任何处都随缘而过，不必执着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这里说到乱念无人之心玛尼瓦，就是说我们要防护信念，念头一起来就要用修法来进出，不要让妄念独自的走下去。就像佛在一教经当中说的，摩牛人事事要用真念的圣说系住狂牛般的心，不能放任他到天地里去践踏庄稼，也就是事事的做摩牛心防火心，这就是猴德位的修持，事事看着他，是的不为愿。所以呢，就是禅门当中也说嘛，不怕念起，自怕觉迟。就是念头起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觉察到，它就会不断不断的兴风作浪，造下很多很多的恶业啊。所以呢，事事都看着自己的心，不能失掉觉照。如果失掉了觉照啊，那么这个习气一翻起来，就又要卷到烦恼里面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下面又这样说道：师父入云，未来不先因，未来若先因，则如月成覆。这里又说到，而且呢，就像这一个句子所说，对于未来不要有太多的妄想，未来的事啊，不是先欠的经，也不是凭客人的意向就会出现，所以呢，不必去因解它。未来的事情你还首先要去因界的话，那就像月城的父亲一样，还没有实现就中途夭折了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在修行的时候不要有一个实现去因界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呢，所谓事过不留，事来不拒，事为来不见，这样我们就安心住在当下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有人说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人生不是很美劲吗？ 大家要知道啊，一切的现象就是如梦如幻的，它本来是不可得的，而且佛法最终达到的就是无愿的三摩地。所以呢，老兄你不要搞错了，还以为持丘的心听下来多么可惜，觉得我过去啊狂奔惯了，充满了幻象，而且我就是靠着幻象来活的。大家需要明白，实际上我们应该歇下心来。佛在《楞严经》当中也说，无始至来的所有生死的根本就是一个攀缘心，就是一个妄想，而这是我们迷失的根源。其实实际上呢，在境上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不存在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时间也都是假的，何必去妄想呢？所以呢，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小人妄自做小人，或者说愚痴的人一味的捕风捉影，那么智者写下来当下就是安乐，那是真正的安心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从这里悟去，从这里写下去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那么下面我们用这个约称父亲的故事来做启发，所以原文上又这样说道：王羲有一品人奏得堕脉情如，其中悬以告处，自我其下。一年，今我以此脉为本，当得众多受用。二十当去以其欲比丁身以治，方思位置取和名字自是。月神东方，随年为子取名月辰，正思为简，其其换代为书列断，落其身上而击杀之。那么意思呢，过去呢有一个穷人，那么肯定他跑到这个农区和牧区当中啊，跑到农区一个乡下，然后一下子得了很多很多的麦，也就是青稞，他就把它倒入自己的这个容器里面，然后呢悬挂在房屋的高处，自己躺在青稞下面，编这个欣赏这会的成果，编浮香练片，也就是说我现在以这些青稞当本钱来做生意，一定会发一笔财，到时候我就有很多很多的受用了。那时候呢，我本人应该娶一个老婆，然后他一定会生一个孩子，那么我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呢？正这么想的时候，月亮一升到了东方的上空，他想那就给孩子取个月辰的名字吧，认为月亮啊出来了，刚好这个时候出来，而且是圆满的月亮，很吉祥啊。正这么想的时候，悬挂青稞容器的幻带被老鼠咬断了，突然之间落到他身上，使他猝然而死。那么他的愿望还没有实现，就已经名归黄泉了。那么这就充分的说明，我们凡夫人的妄想和现实是两回事。妄想是第六分别意识的一个工作，它有无穷无尽的空间，就好比一个流落街头的乞丐，他可以妄想成为世界首富，哪怕再丑陋的女孩子，他可以妄想明天摇身一变成为世上最美的一个仙女等等。这个人的妄想是无穷无尽的，但是呢，现实是有因缘支配的，而我们的这个妄想呢，跟因缘之间相差太远了。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宿世的因缘以及先欠的业因缘，却总以为能这样能那样等待，这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吗？不是一种很可笑的幻想吗？尤其现在的人妄想特别大，比如说在求财上面，他想一个亿还不行，我下一次要十个亿，以后呢我要成为世界首富，等我拥有了财富后呢，我可以娶三妻四妾啊，生个八儿九女如何如何。哪想到他开车到高速公路上一下子就车毁人亡了，或者呢中途这个风云突变，商场失利导致自杀而死亡，或者呢一下子就成为阶下囚，或者呢一夜之间就破产了等等，这些事情很多很多。 可见人的幻想跟这个现实是两回事，偶尔出现了一点点福报，这只是过去福业所感召的，结果他就以为下一次还会得，而且会得到更多更好的，但实际上他过去只有一点点福业，不可能再上升了。那么从这里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幻想是不理智的，它是对于乐对于自我的一种非理的幻想，而且大家需要记住这个我们的分别心非理作业的功夫是最大的，特别有本事，特别有超级强的夸张的能力，跟我们一配合起来就会觉得自己未来会无限的伟大啊等等。如果他感觉自我的张力还不够，那就会采取叫现实的方案，想得到一种近期的目标等等，那么诸如此类都是那分别心的伎俩，全是一种笑话。我们一直被自己的分别心骗死了，从小就想我将来要发大财，要做大明星，要做真正领袖等等，一路妄想下来，一生的心理全部耗散在这种无意义的妄想里面。我们去观察一下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，人们的这个妄想有几个实现了呢？下面有原文当中啊，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：如是过去未来众分别居，无法如同所念而实现，且为自心三乱之因，当善断除，举真念之恭敬谛听。那么像这样事前向后过去未来很多的分别呢，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像你所想象那样实现的，所以呢完全就成了一种颠倒的妄想，而且毫无实意的，而不仅仅毫无实意，还会成为自心散乱的一个因素啊。并且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个妄想就是一种病，这个不能发展。很多人沉溺在相应力，一想就是几个小时，发展成甚的时候会陷入精神病的状态当中，出现很多很多的幻觉。那么轻一点的也会发现他的心散乱成性，发展甚呢就很不容易对治了。而且当代啊，很多人整天在网上面溜达，都是那原著虚幻的音声啊、图像啊、文字等等，自己的第六分别意识不断不断的起各种的分别，结果就喘息成很深很深的散乱病，让他稍微安静一点都不可能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要知道，所谓这个过去未来的分别句纯粹就是一种病态，这个世上的一切的实现的事啊，怎么可能按照你的妄想来一一实现呢？只不过是在加深你的病态而已。而且这个传习生了以后呢，就成了非常颠倒的念头病，非常浓重的一个念头病。这里说它就是三乱的因素，当然它也是引发一切身心病态的一个因素，使得你本人妄是本性，并且呢流落轮回的因素啊，就是这些妄想使得人陷在很深很深的阴境当中，面不花色，身不安宁，而且妄想堕落，整个人呢沉溺下去，自心善的力量就出不来，清净智慧出不来，完全蒙蔽本性了。总而言之啊，修大圆满的人更要知道，过去心不可得，不必罪意；未来心不可得，不必僵硬；现在心不可得，不必分别。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回归本性上面，所以呢一定要善加断除。现在很多人呢都已经有了这个毛病了，如果现在不开始断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呢这里说的所谓的善断除，就是像上面说的要了解到攀缘的体心所造成的种种的过患，而且呢它为什么成了轮回的根子呢？在这些方面要做深深的观察，如理的思维，要有一颗非常深刻的认识， 之后呢，我们每个人才会发起一定要断掉他的娱乐性，随之而去入法道上面，应当像这样断除妄想病，并且呢具有正念，具有真知，具有不妨依来谛听。这里原文当中说到正念之共进，就是指三要素，也就是正念、正知、不妨依。那么其中这个正念，上等修行者是心念正入，这个就是正念。那么中下根基的人是一心念正法，这个就是正念。然后呢，正知就是起了正念以后呢，自心做监察院，事事觉照自己身心的状况有没有脱离法规法道。如果自己的心已经放逸了，就要立即拿回来，住在不如法的道上嘛，也要立即纠正。那么有了这个正知，就看护着自己的心。而这个共进或者说不放逸，是指不让它放逸，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不让这个六根识吃散于六种虚假的镜像上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发生轮回的根本，也是一切苦恼的来源，也是呢，是你不能见到大圆满的根本障碍，所以呢，必须戒断。刚才一再说了，这个念智不妨依是三要素，有了这三个要素，我们每个人就能一心谛听正法。而且它的次第不要搞错，首先是念，记得我要圆正法，我要住在如法的状态，再就是止，随之发起善察，时时刻刻不忘是观照自性。那么杰作就是不放逸，就是要看到性的这个业嘛，是不是奔驰在虚假的尘境里面，不让它散乱，不让它放逸，安住在法上面，这样来调自己的心。所以大家需要明白，以上讲到第一个呢，如何认识外善的心中的固然相；第二个呢，如何寻找对治；第三个呢，就是使用什么方便能够窒息掉外善的毛病，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四个垢染，就是外善的。所以这里第四个讲的外善的垢染特别严重，必须要按照这个普贤上师金刚句他的叩首敲句加持力非常不可思议，一句一句刻在自己心里面，然后呢一教奉行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从此以后呢，你可以断掉这些心外散的这个问题，特别特别重要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五种垢染，那就是内受。那么讲这个时候呢，我想为了大家抓住普贤上师叩首的要诀，所以首先要了解内受它的体相以及内受它的过患，之后呢要发起断除这个内受的这样的一种欲断的性。这样的基础上，在每一次听闻正法、每一次修法等等时候，历历断除，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会出现。那么首先讲一下第五个垢染，内受它的体相，就是指自己的心过于内受，以及呢对于这个法的文具一一个个很紧张的去抓的一个状况。说他是垢染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只要起了这样的一个心，就蒙蔽了内在急躁的清净智慧。同时需要明白由此产生的过患，过患呢有三种。第一个过患呢，抓一个就丢一个，无法产生全面的认识，也就是智慧不能很宽松很全面了解到一切，这样子的话导致影响了大局，这是第一个过患。那么第二个过患呢，会如于昏沉睡眠等等过失当中，或者说造成自己心里的紧张僵滞刺钝空白，乃至发生各种错误的理解以及颠倒反应等等，这就是他的第二个过患。那么第三个过患呢，就使得内心的观照不产生，了解了他的过患以后呢，就应当历历断除。那他的对治方法是怎么样呢？对治法就是要使得自己的心不紧不松，自己的所有住根非常安闲淡定，这就可以对治掉了， 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些了解以后，我们再看原文的这个发音。那么原文上这样说道：内受泰国，即与问以以尽此者，则如胸作学著，以随此遂忘，故用无得一切之时。若内受泰国，已有去如昏沉睡眠之国，故当诵经示众。那么这个普贤上师戴瑞尼格，他非常有智慧，他有这个辩才，然后引导我们。所以呢，他用个非常恰当的譬喻给我们描述这个状况，就是说这个熊啊抓学柱的比喻，就是说啊，夜熊抓这个学柱子的时候呢，抓一个就放在他自己的屁股下面，然后呢又起身抓一个，所以呢抓一个就丢一个。这就是疲于内受者的心力过于紧张，他吃一个就忘记另一个，那么这样永远没有全面了知的时候了。这是说当人的心特别紧张的时候呢，心就特别会注意，也就是说这是在说什么呢，然后呢特别用心的去抓，结果后面说什么就忘了，之后呢又去抓后面，抓了后面前面又忘了，像这样最后全面了解的结果是不会有的。这个就是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譬喻来需要了解。另外呢，我想现在人为了啊理解这样呢，通过别的譬喻也可以讲啊，就好比这个学开车，一开始一点也不灵活，甚至呢这个手啊僵硬的抓住这个方向盘，这就是他的紧张的一个状态，不像这个速手很放松的开车，左转右转怎么样都应付自如的，这就是过境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呢松了也不行，紧了也不行。那么有人说我这么认真还不行吗？但是呢因为你太过境了，你的心完全陷在紧张里面，这个灵性就不能够自在的发挥。哎，就像我们的手那个东西松了也不行，抓得过紧了也不行啊，很简单，通过这个譬喻就可以了解。又好像这个弹簧啊，松了没有张力，太紧了会崩坏的。所以呢什么事都要不紧不松，何以中道？太紧了呢，这个心会陷在很狭小的范围里面，缩小在里面，看不到其他的。那么太松了呢，这个心会分散在别的地方，不能集中注意力，不能专注心前的境啊。就好比人有外向和内向，那么太外向的人呢，稀里哗啦的吊儿郎当的，说什么他也搞不清楚，他没有注意到。但是呢太内向的人就发现他经常锁在自己狭小的范围里面，一直出不来。所以太外向太内向也是跟这儿太紧太松一样的，还是不正常的一个状况，不符合中道的一个问题啊。那么这里是说，如果在听闻法修正法，这个时候内受太过了，那么自己心就紧张在一处，然后呢开始慢慢的缩小暧昧，那么一下子就会入到昏沉睡眠等等状态里面了。也就是心很累的话呢，时间一久了就不清醒，外散的这个状况时间久了就一直发散受不回来的，太受的时候呢就一直放不开的。所以呢一定要诵经合读啊。上面第四种垢染是太过的往外散出去的，一直是错乱散乱的一个状态，然后这里讲的太受回来了放不开，是这样子。而且这里普贤上师啊，他用这个譬喻讲，为什么用这个夜凶抓学珠子来比喻呢？刚前面说说一样，他是抓一个就丢一个，没有办法顾全的状态，就是说这个内在的心过分的紧张，那么心的应激面就不大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一个东西过分的执着了。那么有的人会说，有两个事情我就会丢一个，譬如我正做一个事，忽然又来了一个，这个时候我就会紧张，会丢了手头的事，没有办法同时应付两个事，他很怕几个事情一起来。 有的人呢跟我说，我最反感一件事没有做完又来一件事，我最害怕很多事情一起来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啊，你的心太紧张了。如果这个心放松了，很宽阔的话，一时之间能处理很多很多的事，从前到后心里都是清清楚楚的。所以呢，紧张过度反而不好。如果是外伤过重的人，他最怕的就是盯住在一件事情上面，要让他坐在那儿不动，专心怨一件事情，他就觉得特别困难，非常怕那个状态。可见这个心呢，偏在两头都是病，外伤堕落就收不住，你让他常年坐在那里不动，他会觉得很难受，他心猿意马惯了，在屋子里待三分钟都难受啊。可以看到，外散的人屁股坐不住的，要到处走，东逛西逛的。而这个内受的人呢，很难放得开。如果换个环境，场面大一点，或者说缘经多的时候，他一过分的紧张就会抓一个丢一个。有的人还说啊，我紧张的时候最容易思念了。比如碰到紧张的经或者害怕的一个经，他问我问题，我忽然一紧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一下子什么都想不起来，脑子一片空白了。现在要看到一内受就如在那个状态里面，跟他相应的行受一定会出来。相应的行受是什么呢？就是心理作用，心受紧了，人的这个视野就小，应付能力就差，之后会陷在里面拔不出来。相反来讲，如果你当时能够放松一点，不必太执着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前前后后的关照力反而更大，面会更宽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这里讲的不紧不松非常重要，太散乱了不行，会没有专注力，让你好好定在一个地方是根本坐不住的。但是呢，太紧张了，眼睛死死的定在那里也不行。有的人呢好像很专注，沉浸其中，其实是紧张的一个状态，不是说他已经忘记周边的情况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后面呢就听不到了，他的执着点就在那么一个上面，对周围的事反应就不敏感、不灵活等等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听闻真法的时候，如果过分的紧张，那么得以自居、得以这个意义过于单做的话，抓居字的时候往往一没抓到，抓一的时候呢居字又没有抓到，抓到这一句后一句没有抓到等等，就像这个黑熊抓学珠子一样，抓一个就丢一个，不能两方顾全。那么这样的结果什么呢？结果就是终无一切编织之事，终究没有从始至终清清楚楚的处在清明了解的状态的一个机会啊。这个结果非常不理想。如果放松呢，从前到后你都是很清晰的、很轻松的，这个状态就很好，你的心会很定的。而这个问题呢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摇摆不定就照不清楚。如果心过分紧张，照向这个的时候就照不到别的东西。我们的心要像一面大圆镜，镜子不动的同时能够全面应付、全面了解，这就是中道的状况。所以呢，现在要知道，我们一直要让自己的心松下来，同时呢又不散乱，那么这样它就会自然翻译，而且呢会翻译得很好很好。相反来讲，如果听法的时候处在一种散乱的情况，这个心就收不住。譬如有的人散乱堕落，东看看西怨怨，他的心就不灵光，坐下来听法的时候，由于这个内在的心乱了，法义也不能入心。那么有的人呢过分的紧张，这也不行，他逐渐逐渐会脑子一片空白的，或者呢紧张过度的时候呢，人的这个敏感度就很小，马上就入在一种安昧不全面的一个状况当中。所以大家需要明白，以上介绍了两个过患，一个呢就是不能全面了之，第二个过患呢如昏沉睡眠等等，而且这个等字里面还包括迟钝，是这样。那么 我们就明白歪善的人没有专注力，很难切中要害。也就是说，由于他的心呢晃动的过分的厉害，像很多外向性的人散乱惯了，语言也非常散乱。你别看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大胆，能说东说西，其实没有一句切中要点的啊，这就是外善的过失啊。而这个内收过度的人，你会发现他紧张过度，事事抓住一个不灵活，事情来的时候无法应付的。而且这个人一陷入很紧张的状态当中，那么内在的心就不灵活不宽阔了，所以做事的时候呢不能自在的发挥。还有严重的呢，会陷入暗钝降脂迟钝疲惫等等的种种状态当中，不善调性就会有这些的过失啊。那么再说这个心一紧张就不灵光，一种状况就是处在空洞里面，遇到什么都不反应的。另一种就是会出现错误的反应，很多人紧张过度的时候会发生一连串的错误，他自己也会说今天真倒霉啊，过度紧张怎么出这么多的错呢？因为一紧张你不是正常状态，本有的这个能力也发挥不出来，本来会应付的也不会应付了，或者呢因为附加了一层紧张的状态反应会出错的。所以呢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只有很安然的状态，人性的灵性啊才能自然发挥出来的。所以呢不要过分的紧张，你得相信自己啊，而且呢不要过分的去扣一两个字，说话的时候是一连串下来的，接一下心意就好了。如果你只是抓其中几个字，那么前前后后没有听到，这样怎么会出现念念不断整体的意境呢？怎么能够汇聚他的心意呢？所以呢有些人呢紧张过分了，结果就养成了一种紧张的性格，一听课就开始紧张，抓着笔拼命的写，生怕写不完，结果写了这个就忘了那个。有时候呢紧张过度了，三个小时讲的句子发音前前后后什么也没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不吭松，一紧张就处在不良的状态当中，也就没有办法领得心意了。这我们讲个譬喻就知道，就好比两个人谈话，心一定要宽松要安然，这样交谈就能够很好的进行。如果其中一个人很紧张，彼此就没有办法好好说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不正常，无论做什么这个心很轻松很和谐就能自然反应，如果特别紧张，那么肌肉绷得紧紧的，眼睛都变小了，脸上的这个神经都出问题了，那怎么能好好的翻译出来呢？尤其在听正法的时候一定要获得法音，心一紧就入不进去了，心散了也无法聚焦，也不能接受，心紧了人就处在内受的状态当中，它不能敞开，法音就不能在自己的心中出现了，而且心一紧张就缩小了这个事业，对于前前后后不能一次性坚固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么相反来讲，比如说自观修行好的人，从早到晚都不累，面对什么事都能很好的反应，记得清清楚楚，根本不会出错的。而且呢，他能应接八方，各种的事情都能够从容应付，一点不会错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他处在很好的状态，他的心很灵光，很能应付，他不害怕的。哎，不然的话呢，人怎么能做那么那么多的事呢？又怎么能处理得那么好呢？这完全就在于心态，哎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达不到这样，就是我们太紧了，太散乱，或者呢，我们的这个状态没有在 中道的状态上，没有创新，没有修行成就，没有联系自己的心，所以呢，有很多顾虑啊，有很多害怕的，或者是散乱的，或者是没有集中精力在啊办事啊，或者是有些不敢应付啊，有些不敢面对啊，有些处理是但是处理的不好，或者处理过程当中又就是起很多其他的杂念等等，这些完全就是心态有问题而导致的。所以呢，大家需要明白，这里再次强调，内受就是性的一种染垢状态。这种染污状态没有消除的时候，内在的心就不是清明的状态，不是编造的状态，也就不可能有对从前到后的所有法义产生无错误认知的机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过于紧张了，抓了一个就忘了其他的，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松下来，那么从头到尾一路都能够很轻松很自然的反应。那这个问题呢，我就想打个譬喻讲，大家就更清楚。就好比这个较劲，过去这个车流量大的时候，这个十字路口啊，全靠较劲快速的智慧应付，那么这个较劲的心理素质要特别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面对的是四条路的车啊，要随时做手势智慧，而且翻译力要非常强，一点不能出错。他这个时候一定要处在很坚定的一个状态，心对于四路的车况要能够随时翻译，随时做手势智慧，一紧张就不行了，马上就出错了。同样又好比这个战场上的大将，他有满腹的韬略，而且呢能够关照自方他方前前后后的一切的情况，他如果一紧张就麻烦了，没有办法对于全场的情境做反应。就像这样子，又好比这个足球教练，他的看到整个场面的情况，不能紧张的只看一点，这样子才能把握全局的。所以大家需要明白，紧张的人不容易把握全局啊。如果要他去做大事，日理万机，应酬八方，那就更困难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内受的太过了，没有编造的能力啊。这个问题就有好像这个高考，过分的紧张就发挥不出能力，记的东西也不会打，反应不出来，遇到这个题也不晓得怎么做。或者呢，写作文也没有什么灵感等等，这都是呢过分紧张障碍呢啊自身的能力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，内受就是一种过患。如果放下来，让心自由的发挥，那他一瞬间就能做一次反应，不断出现情况就能够不断不断的反应。就像这样，我们本来有个这个能力。内受过境的人呢，应该多放松一些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那么这样呢会比原来翻译的更好。那么同样在听课的时候，法师会有一个个句子出来，你听的时候呢不能过分的紧张，应该自然的应接一个个句子。用什么应接呢？就是用一颗宽松宁静的心，他自然就会反应，对一切的法都能够了解，而一紧张就会出现抓一个丢一个的情况，这非常不理想。所以呢，这里又讲了这样子一个供案：昔阿难角是离那修观之时，时而太梦，时而太幻，正观不生。其与师尊，师尊问言俱熟，如俱迦师善谈经佛，拜言极善。佛言：入寝之身乃宣机处师说法语，仰宣机术师说法语，白言二界废事，出书示众乃发生也。佛言：若尔如心一当如是，后遂真果。那么意思呢，过去这个阿难尊者叫舍女那秀观，那么他的状态一直不好，有时候呢太梦太紧了，有时候呢太幻了，那么他修这个无常灯观的时候怎么也修不出来，真实的观无法升起来。于是呢就向大悲师尊请教，佛问他：居士啊，你居家的时候 擅长弹琴吗？他回答说，我是非常擅长的。那么当时佛就说，你的这个弹的琴声是弦非常紧的时候说发的，还是呢弦很松弛的时候说发的呢？他回答说，两个都不是，一定要诵经适中才能够发出好的声音。那佛说，就是这样，你的心也应当如此。大家需要记住啊，这个譬喻非常好。我们有一根琴弦，太紧了它也不会出美妙的声音，太松了也发不出美妙的声音。心不紧不松，就会弹成一首首非常美妙的旋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，只要心弦不紧不松，它就能够不断不断的翻译，翻译的非常灵巧，非常全面，而且呢应付自如的。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这样，不管是看书、讲法、走路啊、教堂啊，或者呢处理各种的问题等等，都要有一个诵经适度的心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呢一个艺术品，从前到后都有灵机的。那么同样听真法、修真法、讲真法等等都是如此啊。这里说啊，僧侣呢得到这个教导以后，他就调整了自己的状态，后来修无常等等，确实修得非常好，而且呢最后得到了阿罗汉果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看修什么法听什么法，就是按这样。这是过去佛弟子当中出现的佛引导，而且呢通过非常形象的譬喻做了教诫，让他修行修行，这样就成道了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然后呢在这种不紧不松的状态当中修任何法，哪怕就是至高无上的大圆满的殊胜的修法，也不离开这样的一个规则。所以下面又这样说道，又如玛吉那尊云，梦境游属须维持的见要。大家清楚啊，玛吉那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者，修这个自他相换，以大悲心做大布施，端出一切魔障的修法。这个端教法的住持就是玛吉那尊。那么他就是啊，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要诀。这是说啊，我们在勇猛进去的时候，还要有一种宽限的心，不要一味的紧张，但是呢，也不是一味的松弛。我们是在精进当中，但是呢，心是非常的清安。那么这样，他会得到真见的要点。大家需要明白，这是个很深很深的教授啊，就跟前面说的，我们的心很安，不浮躁。同时呢又很明半安昧，就在这样不松不紧的状态当中，能够明见到一切万法的思想，所以它具有真见的要点。大家需要明白，心一晃动也无法见到诸法的面目，心过分的一紧张也没有办法见到诸法的面目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的心偏离了本然的状态。所以啊，这里有很深的要点，不要以为只是讲一下不紧不松，要知道什么好的状态都是从不紧不松来的。就像有的人常年过境的静静，后来师父叫他调整，他偶尔一放松，结果就开悟了。或者呢修行马上有进展，这是说大的方面。那么小的方面也一样，如果我们改变一下心境，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学习啊、自己的人际关系等等方方面面的状态都会调好。所以呢，外善的人要学专注，而内受的人呢要学放开。我们能够事事处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，那就非常好了所以呢，这里说到安闲两个字非常重要。有的人非常热忙，非常散乱，他就陷在一种浮躁的状态当中。有的人太紧张太执着，他也失掉了修法的状态。因此呢，在勇猛精进的同时，要有一个淡然的心，有一种本然的心，这样你本人会得到至高无上真见的要点。的确是这样子。然后这里最后说，心太猛时，则无内守，当临诵经适度，诸根暗现而住。那么总而言之，内在的心太猛的时候呢，就不要内受，要让它诵经适度， 包括啊自己的住根安闲二住。这个安闲两个字啊，刚前面说了特别重要。我们在这个古德语录啊，经常会看到安闲两个字，事事有个安闲，那就非常好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普贤上师口述这样的引导文呢，就要好好学习，而且呢啊，学到多少就修，修的就是学的东西，然后修的这个就是调整你的状态。状态不理想的全都是非法的状态，颠倒的状态，烦恼的状态，浮躁的状态，散乱的状态，执着的状态，太过于颠倒的一种精障的状况，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修佛法当然需要勇猛精进，精进的同时要很自然的很本然的一种啊放松的，然后呢能够发挥妙理作用的，能够见到诸法的真相的，能够发现自己本性面目的，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才能开悟，能够成就的。所以这个要点呢特别特别重要。所以呢我认为第一啊四种垢染和第五种垢染，外三和内太清这两个状态，我们不管是听法的时候、讲法的时候、修法的时候啊，对待一切一切的弘法利生的事业的问题的时候，必须要这样的一个中观道的状态当中要去做，必须要如实如实的修行。那么今天啊，前行的课就讲到这里啊，下面我们大家共同为了不惊不诵，安住这个中观道，然后呢修行这个潜心啊真心的要点，能够寄生成就达到阿弥陀佛一样的一种弘法利生的伟大事业，为这个目的大家做普解回向，请道门念普贤宣品。
我以大意